好，我们继续我们的这个专题哈，听到听从到底有多远哈？那刚才周师母提到这个神的话是一个准绳哈。那我们知道律法跟法律是有分别的哈，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法律，但是神的他的准则，其实准则也不是只有他话语的一个完全的内涵，准则是他的话语里面带着一些原则或带着一些律啊定律。你如果怎么走，你走从这条路走到哪里，拐向哪里，然后你就会到一个目的地，就等于是它是一个律哈、啊。如果这样，春夏秋冬就是一个律哈、啊。那么神的律法，这圣经上形容神的话叫做律法。那我们在讲的我们的国家里面的法律呢，是有法则有条例之后里面的一些律，他怎么定这个法的律。那反过来圣经讲到神的律法的时候呢，是表示我们从神的整个宇宙里面的他所定下来说有就有，由他说出来的话，然后带给这个赋予这个全宇宙，我们就把它放焦点放到我们全人类这个地球上的给我们的自然律。那么这个自然律里面包括有生命，因为神的创造就是重点就在生命哈，所以耶稣说我来是要给你们生命更丰盛哈。那当我们谈到神的律法的时候，请我们把我们那个法律的观念要把它转过来。那么到底这个律法它包含什么呢？好，记得哈，法律是我们定下来的一些条例，法律可以把人啊告到法庭上，关到监牢里哈、啊。但是律法本身是一个，你怎么开始，你怎么走这个方向，等于一个是一个方向啊。那刚才提到根基了哈、啊，是我们的一个活命的生命的根基，你一定要有这些律嘛，对，春夏秋冬，白天晚上。太阳总是会出来，即使看不到阳光，我们还是这样子来普照我们哈。那晚上有月亮，我们休息，这个日夜，这个都是一个律哈，一个神所造的律。那么这个律呢，是一个关系到刚才周师母讲的，是一个起头，生命的起头到生命的结局啊。那耶稣的那个，上次我提到在那个约翰十四章要离开以前跟门徒的交代，他心里是很。可以说很重的哈，很沉重的啊、那个沉重并不代表他不喜乐，但是呢他心里是要离开这一群他带了3年多的啊，是周围的跟他在一起吃喝啊行住的啊这一群门徒们或者信徒们或者是很靠近的那些使徒们，他心里面是掏心的在跟他们讲哈、啊。每次到摩西曾经他说我呼天唤地的跟你们讲，他要离开前也是这样哈、啊，那总是那个很中肯的一些话，觉得巴不得你们都把我听进去哈、啊。但是我们也看到他的门徒是有听没有懂的哈、啊。然后呢，他说你们不要忧愁，一开始就说不要忧愁。我最近有一个，特别是这2年来，我有一个心里面的一个负担。当我谈到不管谈到撒旦的工作，或谈到任何我们的四周围环境的一个波动哈。啊，我都会记得跟弟兄姐妹激励说不要害怕，不要害怕。那当我们走向一个我们从来没有走过的一个方向的时候，我们要记得耶稣跟他的门徒说不要忧愁。那我上次提到到底我们有可能有什么样的忧愁啊？因为门徒的理性是有限的，门徒的眼光是有限，在那个时候圣灵还没有下来，还没有内住，他们就凭着他们的这个悟性跟观察的经验，等一下我会谈到啊，这个悟性跟灵性，所以他们有很多忧愁，耶稣就从那个约翰十四章就提下来啊。那啊、还是一样，我今天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不要忧愁，不要害怕，但是我们一定要确定我们是在这个方向上面。所以耶稣接着就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有没有？所以什么是神的律法， 记得哦，不是法律，也不是一条一条的诫命哦。神曾经颁了这个比较细腻的诫命在旧约里面，可是呢全军覆没，意思是说没有一个人守得住了，好，没有被抓到而已了。我们到现在就说没有被抓到而已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守得住那些条例的哈。这是我们的人性。耶稣就用了一句话，非常非常正面的一句话，就是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通常我们讲神的律法的时候就讲真理嘛，就神的话，神所说出来的、所命定的这些律、自然律，还有这个他的规则、他的准绳，跟耶稣全人还有他的全部的神性有关系，而且内涵什么？内涵道路，你就是要走一条一条路，不能拐错了，也不能走岔开，哈，有一个方向的。你要到这个末，到这个结束的时候，那个目的的时候，道路真理就是生命。所以神的律法是什么？神的律法包括一个方向，神的律法包括神的话本身的所有的内涵，那个量很大哦，值也是很深的哈。那神的话语呢，包括生命。你说，哎呦，我怎么能得着？耶稣说，我就是。所以耶稣一直对他的门徒说，你想看到父，看我就行了，我已经在这里了，跟你们就这样这么亲近的跟你们在一起。可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圣灵的这种启示，等一下我会谈到哈。我们如何能够在神的律法、神的这个真理、生命这样的一个内涵里面，让我们整个人就在他的这个覆庇下面，而且让我们整个人很安全的就活在他的这种道路上面啊。那我们都知道，刚才周师母比较针对这个，如果没有走在神的律法或没有神的律法中间的话，我们的结果会怎么样？那我也不要不分黑白的，或者是不熟悉这个好歹的就被带走了，也不要这样哈。这是他在给我们的一个提示跟警告哈。刚才那个姊妹说，是我们有时候很混淆的，对不对？很混淆的哈。台湾话说混淆，你们都混淆，就是你到跟你讲到，有时候你的儿女跟你辩论，你都不晓得到底我该怎么再辩下去，有没有？他们讲的很有道理啊，好道理啊，哈，讲起来你要辩都不晓得从哪里辩起，你只能说，我就是不要你这样。好，等到他这样的时候，我们又怎么样？我们又开始妥协，因为我们没有一个底，我们没有一个绝对性的一个根基在那里，我们就会妥协。那妥协慢慢的就会变成我们是不是全白，也不是全黑，但也不是全白，就处在一个灰色地带。这是我想这周师母要给我们警告的，给我们警惕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哈。那现在我们用另一个角度来看神的话，我刚才说它是一个方向，它是一个根基，它是一个生命，而且它就活生生的就是耶稣自己。我信了耶稣，等于说我就很安全的，我就很丰富的生命，就是有丰富嘛，对。耶稣我来让我们得到生命，让我们得到更丰盛。在这个里面，我过完我世上的日子，我心安理得，我很期待的，很有盼望的去面对我的终局，我的结局哈。好，那我再复习一下刚才他提到的诗篇第一篇。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道路、真理、生命，哈，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记得谈到法律的时候，我们就说不要犯法。好，这个交通规则，哎，警察在那里先停下来，我是怕犯法嘛，对不对？哈，但是谈到律法的时候，这里告诉我们，如果你昼夜思想，好，等一下我们要提到这个思想的问题啊。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这是一个多有福气的人啊，他爱喜爱， 律法，神的律法不是一条一条纲领，让我们背起来，放在我们的我们把它背起来之后呢，经过考试我都考100分了，不是这样子的。它是一个你喜欢它，你很享受它。我提过了哈，就像吃东西一样嚼嚼，在吸收那个营养，然后昼夜思想。上次姐妹提到说，我们这个昼夜思想或者是默想跟一般的这个所谓的冥想或者是放空自己的这种打坐啊，这些方法很多人在追求这个方法，为什么？因为人心里面没有丰盛感，只有空虚，人的心里面没有平静，没有宁静，只有焦躁，越来越明显，这个就是整个根基在震动了。有时候一动呢，就把一些不黑不白就震出去了，然后呢人就处在一个焦虑焦躁心理疾病里面。他说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后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好，请大家这个时候把你的焦点从刚才那个神的律法的绝对性，神的律法的怎么讲呢？我们不能忽视它，我们的态度不能忽视它，我们不能轻忽它，不要把圣经当做一个参考了。好，好像以我的主题、我的想法为主，然后拿圣经来对照一下，或来应和一下我的想法，希望圣经能够认同我的想法，不是参考，它是绝对的。那么现在，请你把它转到整体的律法的跟我的关系，它是什么？它就好像我的生命是一棵栽在溪水旁的一棵树，可以结果子的树，按时候结果，这个就是律啊，按季节结果子。其实我们在讲到这个世界的整盘的这种混乱，不是一下子发生的。当你说哎呀，我们这个时候不管什么季节什么水果都可以吃到的时候，就已经混乱了。因为神定节令的时候，他就定了这些果树是在按什么时候结果子，都有它的律，都有它的我们讲道理，都有它的奥秘跟道理，而且都有对我们的福气。这人变为有福，只要是在这样的神的一个话语的内涵里面，这人变为有福，他按时候结果子。另外一个地方提到一颗很强壮的一棵树的生命，它不管是干旱啊，或者是风暴啊各种冲击的时候，它都只矗立在那里。中国人很喜欢说松，还有不薄，对不对？它常常就是矗立在那里，不管多么的寒冷，它可以经历风霜，都矗立在那里，类似这样的意思。所以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真理就等于是道路一个方向，真理就等于是生命，生命就是这样子的生命。所以当我们再一次进入我们的课题，听到神的话，不管你用什么管道，用看的去听到，不管怎么样的管道你听进去了哈，记得哈，我常说中国话很有意思哈，听动词还有一个目的性的道，听见听到，或听而不见听而不闻，它是有它的距离的，听到听见。那么听进去了，听见了神的话之后，道能够走上这条路，能够遵从这条路，就像我们的儿女听到父母亲的交代，听到我们给他的一些规矩，到他能够我们不在的时候还是一样守住这些我们由爱他而定的一些规矩，这个就是福气，也是父母的一个放心。同样的，我们的神对我们，我们的父神，我们的天父对我们也是一样。好，所以呢，基本上请我们记得能够顺从遵从神的话语，或吸收神话语的所有他要给我们的这些营养呢，是我们的福气。我们的生命就会按照神定的这个律，然后 过一些我们觉得说不管是冬天也好啊，夏天也好，我们都知道春天会再来，而且生命它即使是一个小小的种子，只要它能够让生命能够栽进去，它就能够结果。好，那我们回到我们的主题哈，我们的主题焦点要放在哪里？我们已经讲很久了哈，焦点是放在我们谈到对于神的话的这个吸收，就像我们在吃饭一样。然后我们首先我们会选择我要吃这个不吃那个，好，那我们也都知道不喜欢吃的还是要吃，这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就像吃饭一样了哈，就我们也提到说父母去跟孩子们训练他们怎么样不挑食哈，但是我们会有我们念得下去的神的话，听得进去的，也有一些我们听的就是会爱了，都会有，但是我们有一个基准点，就像刚才周师母说的，它是一个绝对标准，你不喜欢你喜欢都要听都要顺从，问题是神不要我们被屈服性的去顺从。旧约的时候，因为以色列人刚刚被建立，这个国家被选民刚刚被建立，就像我们孩子刚生出来的三岁以前，他就大概两岁了，三岁已经有点已经又过了一个心理发展了，在两岁以前呢，他的那个整个的那个发展还没有很成熟的时候，你只能跟他说不可以这样，他做的时候就打他一下，也叫做制约，就好像人在训练动物，我们不是动物哈，那他有一个制约的一个教育方法哈，就把他操纵一下，就是你只要碰到那个你就跟他打一下，下一次为了不让你打，他就学习习惯不要做这个事情，这是一个所谓的就以色列人刚开始的时候就定了一些条例，诫命跟条例。诫命是神的这个律法里面的法律的啊，记得哈，律法里面的法律它变成条例当中的一个精华，即使是跟法律有关系，它还是只有一个字来总括，就是爱，尽心尽力尽意爱这一位给你生命的赐给你生命爱你的神。如果你要活得幸福，就是要这样把你的爱放在那个值得我们爱的，而且呢你爱他的时候，他你就领受更多他的爱的这样的一个对象。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要爱你的邻居，爱人如己，即使是法律把它律法成为法律的时候，变成条例的时候，还是在这个爱的一个精神里面，这个就是神。所以请我们当我们在说哎呀我要听从神的话，要遵从神的话的时候，绝对离不开你对神的爱，你爱这个对象你就会爱他讲的话，在这个爱里面有信任，有敞开，有交通，我们提过了哈，当我们在讲绝神的话的时候，我们是很敞开的，我们就继续的像这里讲的昼夜思想。好，谈到这个我先岔开一下，我刚才讲是说神的话语一定要吸收他的营养进来，不是只有我知道了我会背了，不是只有这样。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谈过那一段呢，我提到说呢，用你的喜悦用你的爱来面对神的话，好，来咀嚼神的话，只要是这个菜是我爸妈的，好，不管是爱吃不爱吃，我一定要吃嘛，对不对？那我只要我不管我先吃好吃的或先吃不好吃的，不管怎么样我全盘吃进去了，我就吃进了我父母亲对我的爱，这是在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那个餐饭的一个很重要里面的一个元素，我们或许没有想到，以至于我们怎么样从外面带回来带便当回来，以至于呢给孩子拿钱去买个有一餐饭吃你就好了，以至于呢我们不跟孩子一起吃饭，我们失去了神说的你活着不是只有依靠食物，还要依靠神口里的话，那个话是气啊，是一个呼出去的气，是父母亲那个爱心的一个用心的一个表达。好，所以我们对于神的话语不能缺乏这方面的我的心里的喜爱。我到最后我今天可能没有下次可能讲到这个 这个我心里面的这个啊，包括我的悟性，包括我的灵性，领受神的话，这里面心里面的这个爱哈、啊，我的心哈、啊。那么这里我再回过来讲到昼夜思想，昼夜思想是吸收神话语营养的一个很重要的过程。思想根据我们的啊物理生理的了解，人的脑部是不停的，它是不会停下来的。但是呢，人的脑部不停的在，它是活的啦哈，除非我们脑死了哈。那因为人的死的话，你就可以从两个步骤来判断。第一个是脑死，脑死它心脏都还在跳，我们可以用各种方法让它心脏一直跳啊，那就还不能宣布它死亡。脑死，接下去如果心脏停了，这个人就是结束了，肉体啊，肉体这个生理性的就结束了。那为什么有人需要去寻求这个打坐、放空、冥想，把自己希望能够把所有里面的焦虑、所有里面的这些紧张哈、啊、这些心理性、心因性的这些问题，让他借着这个方法能够把它摒除掉？我们往了一个这个世界往了一走了一个刚好相反的方向。原来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思想是不停的，问题是你思想的内涵是什么。那么当中意识到我的思想带给我焦虑，带给我忧虑，带给我害怕，这些的这些人呢，这个整个世代的一个潮流呢，就想说我如果把它倒出去，把它放空啊，真的能放空吗？不可能。那就是为什么上次提到说用这种方法我们要小心，如果这个方法跟灵有关系，跟宗教有关系，这个方法本身有它的道理的意思是说什么，人知道我要安静下来了，好，我也去哪里去休息了多久，我要休息了，我需要休息，可是问题是人就做不到，就休息不了，即使休息回来面对那么多事情更糟糕，有没有这个观？有没有这个经验哈、啊？全家好高兴哦，去哪里揽胜哈、啊？游览了哈，就是这些古迹啦哈、哦，就是好玩的地方哈、哦。不管你是要休息，或者是你是要带孩子去放松好了哈、哦。结果回来最累的是谁？我想我们都知道，应该是妈妈，对不对？哦、收拾那些衣服啊，脏衣服啊什么的哈、哦。因为这个妈妈，你不能说我妈妈到我出去游览的时候，我出去带孩子去玩的时候，我就可以不当妈妈，就类似这样。你的脑筋是一个器官，是一个思想的器官，你不能说我把它放空，它就不动了，除非你脑死哈、哦。好，那我现在要讲的是，我们基督徒。神也要我们安息，要我们安静。那我们的安静不是放空，不是把旁边隔绝。我上次说我们要隔音，隔音的话是跟环境有一个距离，不要受环境的干扰。然后要去噪，要去我们里面的那个焦躁的那个，你不能用任何的方法去完成这个事情。只有一个方法，那就是你让你的心思里面不是放空哦，是充满着原来那个满满的神的爱，神的生命力的那些话语。所以基督徒的安息跟安静，跟没有认识神的人的知道说我需要安静，我需要跟这个世界隔开，或许我把它压下去，或许我把它撇开，我就不要去想它，好，是不一样的。那个是不可能的，我要这样讲。唯一的可能就是什么，你知道吗？借助一种外来的方法啊，我还是要谈妈咪的经验，我跟她比较熟哈。那你在照顾她，她说她睡得最，她一直睡不好，因为以前的那个这个精神性的哈，这个。抑郁方面的问题还有 OCD 的问题，睡不好啊，就很活跃，他的脑筋是过分活跃哈、啊， 就是因为我们也有过敏这个字，对不对？良心也会过敏啊，那个思想也会 running 哦，也会过敏啊，那是 OCD、ADD 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它是属于这样的问题，所以他就睡不好。他说我印象中，我唯一睡得很熟，醒过来非常舒服的，就是有几次，也不过几次了哈。叫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被打了麻药，然后呢，我就不省人事了。但是我还活过来之后呢，我觉得，哎呀，我睡了一大觉。有时候也不过是，比如说你做肠镜，对不对？哈，几十分钟，很短哈。有时候是一个比较大的手术，可能几个小时。他说，唯一那个时候，一定要借助某一个，另外一个可以帮助你的。所以你说你去放空，你去冥想，一定要借助什么，不然的话是不可能的。那么基督徒神的儿女需要安息，他说你要安息才能够得力，就是你要休息隔天起来才有精神，就这么简单。这是神的律法里面的一种律，有白天有晚上，晚上就让你睡觉。你看神那么的细腻，那么周到，给我们的光还是有光哦，不能没有光啊。那个月光那么的柔和，那以至于有一些诗人晚上就不睡觉，专门在作诗，对不对？好，很美嘛，好，神给的是很美。那白天呢，太阳一起，不是太阳起来了，我们地球转向了太阳的这一正面的时候呢，我们就充满了那个阳气，然后怎么样，开始要工作，开始要动起来，动静都要有，所以我们需要静下来。那么这个静怎么静呢？神就是说，你的思想要想我的话，昼夜思想我的律法，想我这个律法里面的，吸收它的生命力。好，所以今天我再一次，这是已经在复习了哈，复习我们以前讲过这个冥想、放空跟我们皎洁思想有什么关系哈。好，那么我们记得我们是要充满的哈，我们是要充满，让我们的思想充满着上个礼拜天腓立比书保罗讲的，我们想的要对一些焦点，什么真实的、可称赞的、有美名的、清洁的。等于说呢，你要知道怎么把那些会妨碍我们，好，把那些噪音隔在外面，但是要把这些完全针对神，跟神单独的，好像完全单独的在密室里面的约会一样。今天那吴姐那一首诗啊，他是我的意象，就只有他跟我，没有距离的。我需要有神的帮助，让他，我靠近他的时候，他那个生命力，他的话语里面的营养，就借着我的昼夜思想。神是不离开我们的哈，不是说我不在密室里，我不在专心读圣经，神就不在我的里面，不是这样的。也是说我差遣圣灵给你们，就是要让你们享受更丰富神自己。所以他用这句话说，我在你里面，你在我里面，所以他才会说昼夜思想，你昼夜都可以充满这些，那么美，那么干净，那么让你有平安，我们也会提到平安的这些思想，所有我们一天的果效就在什么，在你的心，心由思来充满，思想的思哈。所以呢，当我们上次我提到，我灵修的时候提到说，那个诗篇二十五篇提到说我们在面对神的第一个，你拿起圣经，你听起神的道来，有一个对象，不是那个讲员都会讲，不是这些道理多么通，而是你在面对那一位要向你说话的神。记得这一点，你在服侍也好，你在敬拜他也好，你在工作也好，你在想一个让你觉得很心里面很不安的想法也好，记得你有一位神，他是很愿意跟你在一起，那就是圣灵。只要你归属耶稣，就有这个圣灵，然后把你的心里面的一些焦躁杂音把它摒除在外，像隔音室一样，然后让你完全的对准焦点，对准神。 这是我们吸收神的话的啊，这个很重要的哈、啊，就是隔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可以看到作者当他在面对专门面对神的时候，他里面的焦躁还是有，对不对？我说要去躁、啊、里面的焦还是有，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关，让自己完全的敞开的，而且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一个空的一个新的器皿来装满神的丰富，所以我们就在这个当中跟他的这个互动跟神的交融当中呢，这些呢都会慢慢就会更新啊，就会洗涤啊。那我今天要提出来啊两句话，上次我们我们谈到整章，我是以一个灵修的角度来看25章，今天我用一个学习的角度来看25章的第四跟第五节哈。好，耶和华啊，求你将你的道路指示我，将你的路教训我，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教训我，因为你是救我的神，我终日等候你。短短的两节，哎，好丰富哈。第一个，你的对象是你的神。我们这个时代，新约时代，那个时代的人不敢称呼神，耶和华也不是名字。耶和华说，我的名字是自有永有，你没有办法从我的名字来面对我这个神。这个是神刚开始对以色列人讲的，他借着摩西把他介绍出来。然后来到新约的时候，我们已经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所以当你把你的心把做一个隔音啊，好像一个隔音说、啊、我现在其他我都不管了。好，这个不一定要在一个什么样的隔音室里面，你知道吗？我常常有这种需要，比如说我一下子，哎呦，我该怎么办？好，我到底要选哪一个？我现在怎么这样子？马上我就跟神有一个独自的、没有被干扰的一个，好像一个密室一样，就在你跟他之间来处理你这个时候需要被处理的一些不安的事情，或者是你缺乏智慧的需要。好，好，那么在这里呢，提到几个动词，我们注意一下。首先，你的面对的对象是神，天父啊。我们用现在新约时代的啊，我们的神的儿女来讲的话，把耶和华换成天父啊，好，爱我的天父啊。一个是一个祈求的心。当你说是一个祈求的心的祈求的心的时候，一定是下对上，对不对？所以这里告诉我，只是记得你的对象是一个高高尊高的这一位神，竟然容许我这个这么卑微被造的人到他的面前来。所以那个求的意思是说，我是要一个很谦卑的心的。我们常常用一句话讲说，哎呀，我不配，我不配哈。这一句话的意思并不代表我们是谦卑的，你知道吗？因为你不配的话，等于说不配神给你的福气，不配神让你可以做的行得出来的能力，不配领受神的能力。我们的不配在哪里？不配在我的心态。我不过是一个泥土所造的人，但是我却配得这一位天上尊荣的神给我的爱，给我的关注，给我的能力，来充满或解决或指示我所有现在这一刻这一分钟目前这个情况就需要的。这是我们在吸收神的话语的时候，第一个，你面对的对象是一位爱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心里的态度是一个很谦卑，自己认识自己的。上次我提到，每一次你一读了神的话，一听了神的话，你一定会有一种结果。我个人是这样子体验，而且我很喜欢这种体验。你越认识他，他越大，然后我就越小。那我越小的时候呢，我就好像一只小手放在一只大手的 这个里面让我觉得很有安全感。上次我提过一首很短的歌，我很喜欢跟孩子这样唱，你的手很大，我的手很小，有你牵着我，有你握着我，不用害怕。就像这样子，所以天上的父啊，我来到你面前是一个，我就是你的儿女了，不要讲配不配了，好不好？好，我就是你的儿女了，你认我做你的儿女了，你的女儿，你的儿子了。那现在呢，我要来领受你的指示。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心态，对神不理解的心态，对神有质疑的心态，对神有生气。为什么我就碰到这种事情？为什么光光是我？为什么他们那么好？这些都是哈、啊，都是会让我们跟神有隔阂的。这些也是思想哈、啊，也是心里面的情况，也是我们的思想。那么这些呢，无形中在你一个俯伏谦卑的这样的一个焦点上面呢，这些就会被推开。这个是不是我们昼夜思想神的话语的一个很重要的哈、啊？所以我回到刚才我讲的，每一次我一进入神的话的时候，每一次我很渴慕跟他亲近，我很需要他的时候，是我了哈、啊。他没有离开我，可是呢，我要渴慕哈、啊，我觉得我需要。有时候你的孩子让你觉得他不需要我了哈、啊，有时候出去牵他的手，小时候会了，因为他怕嘛。到一个比较一个年纪呢，他宁可跟他朋友在一起，他也不跟你走在一起了，对不对？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的一个情况啊，就像父母养儿女，各种情况都会有。那他是天父的心，怎么回到这个儿女的这个我在下你在上，求你指示我。每一次你听神的话，领受神的话之后，你要一种受教的心说，我要很注意听。刚才用一句我们的那个灵修中用一句那个撒母耳的回答哈，他说仆人，我在这里，仆人静听，很尊敬的从下来领受上面的，而不是来裁断评断说这个话有道理吗？这个怎么可能在生活中实行呢？不是这种心态。好，第一个指示是一个下对上的一个领受，第二个将你的路，记得道路、真理、生命是分不开的，有神的真理就有神的生命，是活的，有神的生命就一定有神的方向道路啊，这是分不开的哈。好，将你的路教训我，意思是说我要学，把你的这些律法的那个律教训我，让我多一点，多成熟一点来辨别，或者让我，圣经说要把神的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让我多记得或多吸收，多深刻的来领会学习你的教训。我们只要在世上，神容许我们活在世上一天一刻都学不完，都还在继续在学，因为他是整个充满的，他容许我们活到现在。我常常说，过去的人活到50岁60岁就不错了，现在呢，摩西已经预言了说70到80，那现在我们所多出来的时日，除了维生维持生活，这个已经过去了啊，退休的人不再讲维持生活了啊，不是在求生存了，而是呢怎么样让我们怎么样养生啊，让我们这个年纪大的了啊，因为我年纪大，我这个阶段就会讲一些年纪大的话啊，那你的话就是我如何能够呢这个在生命里面的那个奋斗啊，能够多一点的奋斗，多一点的得着追求哈，追求。好，求你将你的路教训我，我有很多要学的，学到老，活到老，学到老。当一个人有受教的心的时候，当一个人有愿意学的时候，表示你的生命是健康的生命，只要是活着的生命就能够成长，就能够学习。枯萎的生命或许有一席尚存，可是呢，它已经不能吸收了。 就像那个石头那个化石啊，如果它没有生命，那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再改变了，它就硬硬的。但是我们有时候我们的生命也是这样，一息尚存，然后呢，不再能成长了。但是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只要你身为神的儿女，能在神的话语里面昼夜，在他的这个话语的这个丰富里面的时候，我们都一直在成长，一直在成长。我们有很多前面的人给我们做的榜样。好，接下来，你以你的真理引导我。刚才我们讲到了那个路就有方向，对不对？然后呢，从这个圣经这个篇章里，我上次提到，你的路指示我哈，但我该走哪一条路，我到底面前怎么选择？我们这样讲好了哈。一天我们面对很多选择，只是你无意识中的，你以为那是很自然的。其实新的一天起来，我们起来的时候有很多选择，我吃什么，接下来我要做什么，排我的优先次序，我现在今天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好，这个选择本身也是要有方向的，有时候是我们无从选择的时候就随便尝试性的选一下，错误的后再学习，也有这样子叫做错误中学习啊。那我们好不好在神的话语里面，我们就有这样的一个态度，说神啊，我今天既然我要跟你单独的来领受你的话啊，那我愿意很谦卑的来领受你的指示，就是把我原来的很固有的成见啦、啊、或别人的说法啦、谁怎么讲啦、啊、这个都放在旁边，因为你的是最大最绝对，而且是最对我的话是最尊重的啊，我是最敬畏的。然后呢，我也需要学，我今天要比昨天更进步，我要学。我很感谢神让我这样子有机会跟大家来谈谈这个神的话语啊，我谈的或者是教教这个圣经性的一个专题啊。其实我从这里面一直在学很多，不是我自己去参考很多参考书，没有，真的没有。但是呢，我从神，因为为了要服侍这个啊这样的一个服侍啊，我需要有这样的专题性的啊，这样的跟大家来传讲的话，我就需要学习。那我就跟这一位主人来学习，我学习很多，而且每次都很兴奋。我常常说，成长中就会有喜悦蹦出来了。哎呀，这个颜色好翠绿。然后呢，慢慢慢慢，那边又要再学一个东西，以前我没有学过的。所以你在你的这种跟神的亲近的时间里面，完全是隔音的情况里面，你的里面的急躁开始被洗涤，开始安静下来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思想想法，或者是好像感觉你开窍了，是你以前没有的，那就是成长了、啊、以前你没有的突然间好像在我的心思里面一道光照进来，哦，我就是这样。好，我要在这里要更正一件事情，不是你了解了你才得着这一种教训。所以请我们注意，不是我很有知识，我很有悟性，我就多吸收神的话，偏偏相反啊，很多时候这些我们认为我的悟性反而会阻挡我们对神的这个灵里面的启示的这个领受。我见过很多，特别是中国这些非常淳朴的基督徒，他们没有多少学问。我就想到那个王姊妹哈，她有很多的学问，她是科学家，一直到了那个很贫穷、条件很少的地方去的时候，她反而怎么样？开窍了。为什么？这个就是在告诉我们说，你要领受神的事情、哦、跟你有多少，你自己有多少背景，有多少才能是无关的。以至于很多人如果用这个做我们的一个根基，我认识圣经，我读了好几次啊，用这个做我们的根基来领受神的话的时候，可能会事半 是被公办，甚至呢会迷失。因为吸收神的话语里面的丰富，完全要有圣灵自己来在跟神跟我们之间。基督徒有一种理念，一种教义，就是中保，耶稣在我跟神之间，让我的罪不被纪念，被赦免，不被纪念，好让我坦然的成为神的儿女。那么现在我跟耶稣之间有圣灵，就是中介，就中保，有圣灵来引进我，把那个我人的有限性的理性，有限性的一个背景，我们有很多很多不足，很多伤害性的或者是残障性的，好不好？残障性的各方面啊，灵魂体都是有残障的，这个不全的这些东西呢。然后圣灵就在这个完全的神跟我们这个神的儿女，他所爱的儿女之间呢，做一个中间者，把我们把他的话语就引进到我们的什么来，不是理性里面来，是到我们的灵里面来。好，好，那我们现在看一下我们的这个我的纲要哈，我的纲要，我提到指示，提到教训。那还有一个引导，引导就是让我知道怎么选择，它好像一个地图或者是引路人一样。好，那我们来看我们的确认这个部分，这个确认这个部分的这个灵的参透这里是谈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好，那个刘典妈妈你帮我念一下好吗？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好，知道或知识，这是中国人非常追求的。当然，我们追求的这个知识的目的是什么？有时候跟西方人不一样，目的啊，那个目的啊，就像一样都去被训练成这个奥运的选手啊，都很有条件，可是呢目的是不一样的，对不对？你了解我在讲什么？好好，那现在呢，神的事跟神的话啊，如果你往前面，好，如果请你有圣经的话啊，你就翻到哥林多前书第二章，我没有给你全部哈，我希望你能够多翻自己的圣经。我们看圣经要前后看，不是只有一节。那我之所以取一节是我要讲的重点，那你就看你的更多前书第二章，我们从第10到13哈。
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好，或作将属灵的事讲与属灵的人。好，那么这一段话的有一个背景哈，就是前面如果再往前就看到说我们所得着的这个讯息哈，是眼没有见过，耳朵没有听过，就等于说超乎我们的经验，超乎我们的那个理念的。所以呢，我们能够用我们的理解能力跟经验来理解灵的事吗？好，谈到这个灵的时候，就是神了哈，神是灵，然后。当我们信了耶稣，圣经说让我们可以活过来，我们的灵就活过来了。好，当我们在神的话语里面，在那里思想或者在搅觉，想要得到指示，想要得到神的这个教训，有这种态度哈，像这种态度之后呢，那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说灵是对灵才通，这个意思就是这样。那前面有一个背景，这个哥林多 前后书是针对教会，叫做哥林多教会，他们那里呢很时兴，很盛行，也是当代的文化，希腊哲学。那我们知道希腊哲学是举世闻名的这个思想的，可以说是始作俑者哈，就是这样哈，像始祖一样，他们的哲学是很蓬勃的。那哲学是什么？所以说白一点，就是不做事，一天到晚就是用脑筋一直想，就想出一个，就在那想啦啊，然后想到一些人家没有想到的，你就觉得我是哲学家。所以他后来那个谁啊，苏格拉底是吧？说我知道，我什么都不知道，那个是谁？
就应该就是苏格拉底吧？
呀、yeah, ，是苏格拉底、哦、他的一个这个大哲学家的一个要走以前的遗言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知道，我不知道。哇，好伟大、哦！这句话大家都拿来觉得好像可以讲一大篇演讲，你知道吗？OK， 好。那么面对这一群带着哲学这个希腊哲学文化的这一群人，他们很会辩论的、啊。偏偏就有很多教会的人就是很崇拜这样的人，因为他们的文化没办法，这个也不能怪他们，好，就是他就是没有更新嘛，他带着旧的，好像一个旧的皮囊。耶稣的比喻真的是太生动了、啊，旧的皮囊要装新酒，那皮囊会裂开的，装不住的，新酒也留不住的，所以呢。保罗特别针对哥林多教会，我想也是针对我们这个时代，崇拜科学，崇拜论证。好，我们有各个时代，有各个时代的潮流啊，是不是？思想的潮流，理性啊，相对论啊，那个时候是哲学啊，哈、啊。然后whatever 哈、啊，我的时代呢，就是专门在讲那个我思故我在的那个哈、啊，就是我的那个时候，我也是我以前也是。沉浸在哲学里面的了、啊、那么保罗针对这一群把哲学放在神的位置，他认为有哲学我就够了，我就有答案了。他说呢，抱歉，如果你想要渴慕神，你想要追求神的话，你会觉得这里没有智慧的言语，这里也没有你所谓的世上的广博的知识，偏偏呢就是只有那一些卑贱的，只有那些觉得自己是愚拙的，是软弱的，才听得懂。为什么？因为他们虚心，他们谦卑，他们不把思想很大的一个头，只要一个头，不管脚多轻手多轻，只要那个头，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是我的世界了啊！只有他们才能够领受神的事，那也只有圣灵可以来解释，来传达，让我们领受到神的智慧。当然基本上他就是要传这个被钉十字架的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奥秘，但是也含括所有包括神的话，神的事情。所以呢，这里说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那怎么办呢？刚才我们不是上次我们就提了，也说不要忧愁，我知道你们的有限，怪不得这个腓力啊、哦、这个多马啊，问一些我们会问的问题，好、哦，听不懂吗？接下来我们所领受的不是世上的灵，是从神来的灵，就是圣灵，然后也能够知道神开恩，神不用跟我们解释，你知道吗？神不需要把那些福气都给我们，你知道吗？神没有欠我们。我前面提到了，当我们在领受神的话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跟他有对话，会有祷告。希望不要把祷告局限在我跟神要一要二要三要四。当我们说我禁食祷告，我专门为了哪一件事在禁食祷告的时候，也不要以为我们有用什么方法可以跟神换什么啊。这个有时候我没有反对我们禁食祷告，但是请我们记得，只要我们跟神面对面接触的时候，我们对他有祈求的时候，都是他的恩典，他开恩，用他的灵，我不会用他的灵来启示我，然后是因为他的恩典，好让我可以接受。他又举了一个比较，你不要以为保罗不能跟人家辩论哈、啊，哦，保罗在那个时候的这个大师的下面受教，他是 大可以跟他们用他们的学问去辩论的。他说他没有，我不用，我不用智慧的言语，知识或智慧的言语。那他里面会有他的一个哲学思维哈。比如说呢，他就说，就像人才能解释人的事。很多现在的人会对着他们的狗跟他的猫倾诉他们的初衷。我是很爱猫的人哈，对猫有一份特别长大之中的情感。但是呢，有时候人实在是已经把自己放到一个动物的位置了。他跟他的父母亲可能不太亲，他可以为了这只猫付出很多的钱，保险也好，顾他也好，养他也好，为他庆生。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晓得这样的消息，我是从牧师听来的。因为他常常在外面做事情的时候会接触一些美国人，他说，哎呀，你知道吗，多么荒谬的事情，今天某某人在帮他的狗做庆生，然后还有帮他的狗呢做什么葬礼啊。其实那是对生命的一种，心里面的一种情啊。好，那个情本身是没有错的。可是保罗说，人只有人能够解释人。你能跟一只小鸟解释说，哎呀，你唱唱歌吧，我也很想唱歌，我们一起唱歌好吗？你没有办法解释的。他要唱就唱，不唱就不唱，是不是？只有人能够解释人的事，一样的，只有灵能够解释灵的事情。好，所以呢，当我们在说，我们在神跟神之间，我们有放下所有四周围，不管是什么隔音，然后我们去了我们里面的这些焦躁的情绪，终于可以到神的面前，跟他有交通，跟他倾诉你的时候呢，圣灵，只要我们的心是谦卑的心，圣灵一定会把他话语里面的活力，还有他的丰富，不管是教导、纠正各方面，只要是出于神的话语的给我们的营养，都是对我们有益处。就像我们苦瓜是苦的，还是良药，还是粮食啊？我在想，我可能只能讲到这一点了哈。所以今天要强调的是说，神的律法就是道路方向，就是真理，就是内容。他现在给我们一本圣经，就是他的有内容的哈，你可以不是只有这个圣经才叫神的话，但是神的话就是在这个里面给我们很清楚的，为了我们的缘故，我们预备这个圣经，然后呢，有他的生命、道路、真理、生命，那也就是耶稣自己。我们有了耶稣，就有了全部。那当我们有耶稣之后呢，耶稣在我们里面，我们在他里面，然后我们里面就可以由圣灵的引荐来把所有的这些丰富给我们。所以你记得哈，当约书亚要接摩西的工作的时候，摩西是一代的民主英雄啊，好，他是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的。好，那神也把摩西从很血气的一下就杀死人了，然后又变成逃犯啊，从王子就这样子，他的生命也是很离奇、很坎坷的。到后来呢，因着跟神面对面，一下子从地上就领受了天上的这个启示，一样的要神的灵哈。那么他呢，神跟他交代的是，律法书一定要遵守，我的话你要遵守。来到他下面接他的这个工作的人约书亚，你知道接前面的人工作的那个人真的是不简单啊，真的是不简单。但是神对每一个他所托付的人都有他的自己的对那个个别的不同的托付跟他不同的心意。所以来到约书亚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神讲的话跟摩西的话就有多了一点哈，多了一点。好，我跟你们念一下这个约书亚记第一章哈。他对着这个要接摩西的工作的这个约书亚，而且是以前是在走动，是要走到迦南地，就是今天以色列的那块地，现在是进去要打仗，所以他要选一个可以打仗的人。那么这个人要怎么样？第七节，只要刚强，约书亚第一章哈，大大壮胆，谨守遵行 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一样的，这个是跟摩西以前交代他的一样的话，不可偏离左右，不要走迷路了哈。无论你往哪里去就可以顺利。亲爱的弟兄姐妹，请你注意，我今天一直在提醒的，昼夜思想神的律法，昼夜让你的思想充满神的话语的生命力的时候，你就有福。神不是要在法庭上用他的法律来判我们的罪，不是这个意思。你只要不要偏左右就可以顺利。好，接下来转向，当然他是对耶稣亚讲的了，耶稣亚你要刚强，你要壮大，不要怕。接下来直接对耶稣亚讲的，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你想的话，你想的心思无形中就在你口中出来。最近刚好在跟班上思考这个说话，口跟心是连在一起的，不可离开你的口。你有没有充满神的话，有没有充满神的话的营养跟你讲出来的话，你就可以去评估一下。总要昼夜思想，前面跟摩西讲的是说你要遵守那些条例，你要遵守，死死的要守的，绝对性的要守的，不然的话就会受到法，就有法的这个处罚嘛，对不对？现在呢他说你要想，你要说，这已经是成为你自己了，我就是这样的人了，我想的我说就是我这个人了，对不对？好，一样的，后面说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像我们记得我一开始讲的，昼夜思想神的律法的人，道路真理生命的人是有福的。这里也是告诉我们，我们不离开我们的口跟我们的心，它成为我们的营养，吸收进来了。怎么能够吸收呢？因为我跟我的神靠近，我单独无二的跟他很亲密的靠近，我依赖他，我向他倾诉，我从他领受那非常尊高的一些对我的指示，然后呢我让他帮助我来做每一个抉择的，好像我的辅导，我的军师一样。下次我再继续讲这个我的抉择啊，我的抉择怎么样在跟神的关系里面能够亨通啊。好。